睡一觉起来决定算了，虽说是自己的名分账，一旦开口总有乞讨的意思。他硬气地想，乡下人穷是穷，总归靠自己，不像他们靠别人家，还是外国人。只是到下半天，本来要上班，到底是新时代，即便是传统的绍兴保姆也将帮佣说成上班。下午上班时间陡然清闲下来，觉得又烟气又肉痛，肉痛半天时间白白过去。他们抛家弃口，出租金住歌棚大小的地方，不就为了赚钱？没有赚等于赔。同乡人和其他东家都答应替他找新生意，可他等不及了，自己到最近一处保姆介绍所问工。头一回进这样的地方，进去就觉得不对。门口一方地面摆几张凳子，坐着几个女人，木鸡的表情，脚边放着行李包裹，显然刚下车船，多是未坐过的，所以挑剩下来。里面还有一进，一半大小，立一张麻将桌，桌上摆开牌局，介绍所的老板娘兼营棋牌室，在边上倒茶水，一眼看见她迎出来，就不好再退出了。以老板娘这行里的明眼人看来，月娥就是利好消息。果然立即问到一份工，住户的台湾人要的正是下午到晚上，按地址找去也是高档楼盘，经保安盘问与电话，再用门卡刷开电梯上到高层，已经有人候在走道。一个女人刚要称小姐，却见身后跟一小孩叫女人奶奶，就收住口。奶奶领她进门，一边看房子一边交代工作，先到附近小学校接孙子，孙子读一年级，一直仰头看他，还伸手拉他的包带，仿佛是喜欢他的。带回孙子安顿做功课，然后打扫卫生烧晚饭。讲解晚饭费了功夫，奶奶亲自动手教他做一种揪片的面食。奶奶说的是普通话，且和普通话有所不同，揪片这两个字就是奇怪的发音，其实类似面疙瘩。和好的面搓成细长条，然后用手指尖掐下一片一片，和胡萝卜片、蘑菇片、山药片、牛蒡片下在锅里，锅开盛起，加油盐醋胡椒，这一日就吃揪片。月娥谈不上喜欢，也谈不上不喜欢，顾虑在另外的事情。洗碗时候归纳成三条：第一条，教小孩功课，他偏是不识字的，又不好意思说；第二条，奶奶说话听起来吃力，交流困难；第三是橱柜坐在高处，踮脚翘手方可够及。晚饭时儿子媳妇回来，他发现这些人包括奶奶身量都高，所以样样设施，水斗、灶台、吊橱都要高于通常尺寸，碗盘又重，尽全力拖起来送进去，失手是迟早的事。决定不做又有不舍，因这家人不错，不把他当下人待，倒不是多么热切，恰恰相反是平淡的，仿佛在他家已经很久，一个亲戚。他想着同乡人嘴巴里的台湾人常是刻薄和挑剔，就觉得并非全部，也相信好人就能遇到好人。然而方才归纳的三条又涌上心头，不由得一沉。同乡人聒噪一夜都是不做的意思，他就也下决心辞工，不想下一日的一件事却阻住了。前一日熨好的一件男士衬衫，那儿子没有穿，因为袖子上压扁成一条线，奶奶教他用小熨斗伸进袖筒周转着熨，线就消失了。他学了本事，也听懂奶奶的话，辞工的三条理由方才少去一条，很快又增一条，那就是他们听不懂他的话，但并没有解雇的意思。于是又挨过一日。是不是亏出他不识字，再没提教小孩功课，心事略放下些。可当日晚上奶奶竟发来一条手机短信，所以还是当他识字。识字这桩事可说他最痛楚，再不犹豫跑到介绍所辞工了。 过后老板娘打来几次电话，说那家人请他再去，他克服了心软，坚决推掉。这一次短暂的硬功在介绍所留下记录，使他事业获得突破性进展，那就是他开始接到台湾人的生意，不仅工资高于本地，还领教见识和技能，就像熨衬衫这一类的。三，长途车中午在服务站停15分钟，众人上厕所，司机下车抽一支烟继续路程。楼房与街道从高架底下过去，霓虹灯招牌、玻璃幕墙几乎擦肩盖顶，城市的分布变得稠密，而且座座繁华。城和城之间，农田被沟渠道路切割成小块小块，结着霜，蒙着一点晨光，就像破了口子，显得凋敝。有人蹲在塘边凝神看水，大约是看夜里放下的鱼篓有无收获。高速路将人和事都推远推小，变得很假。小时候过年去看社戏，临水的台子上亮灯里面的活动就是这样。他想不起演的什么，都是在嬉闹中度过。调皮的撑船郎用桨顶他们的船帮，左右摇晃，他们就尖起嗓子叫骂。日子其实苦得很，吃也吃不饱，和爹娘吵半年也吵不了一件新棉袄，少不经事却也穷开心。车在向上海驶近，已经看得见高楼，又绕开去，就像他们那里人说的看山跑死马。车在高速路上盘旋，进去又出来，大概是他们自己不识路，又被绕迷了。时间到下午3点，天气变得燥热，空调车厢虽是密封的，风尘不得进来，但干燥升起的静电到处都是，略一触碰便吱啦吱啦的。口鼻生烟，头发支棱着，用手扒几下，指甲就长了倒刺，都有些不耐，恨不能一步跨进门，先洗一把脸，再弄碗饭吃，明天一早就要上班。他们可都是盲人。高架上的车型聚集起来，万箭齐发的态势，呈现出劫后回城的高峰。太阳高悬也无云，天色却是灰白，尾气积成的霾浮在半空，有重量似的。车里人都醒着，又都闭静，看窗外齐驾并行的车辆。上海到了，车在楼宇间盘桓，窗格子蜂窝一般，里面都是人家。月娥他们气馁下来，在乡下迫不及待要回到的地方，忽变得意趣了然。新一年的开头和旧一年有甚两样呢？依然是奔波在一家和一家之间，一个灶间到一个灶间。这些公寓里的灶间彼此相似，水管分饮用与非饮用，砧板分生食与熟食，拖鞋分内和外。要说区别，还是在人。他们一般喜欢年轻夫妇家庭，因日里没人在家，多一般自由。凡有老人的，不免就受拘束，时时被监视着。这一点月娥倒不尽同意，东家一日不在还好，两日三日就会心慌，仿佛误入无人之境，又仿佛被忘记有他这么一个人，不知道东家要他还是不要他做。空旷的公寓里令他害怕的安静，主卧房的双人床引着不可示人的私密，男女主人和孩子从照片上看他，笑和不笑都有一种悚然。吸尘器的轰鸣固然驱散尘迹，但同时却心惊肉跳，马上就要闯祸的样子。他快着手脚做完，换上鞋，拎着垃圾出的门去。关门的一瞬，眼睛通过门厅走廊直到房间深处，马上会出来一个人对他说，有没有搞错？心别别跳着，砰一声锁落下，转身跑了。换一个环境，月娥又觉出无人的好处。晚上8点有一份工，是在公司做清洁。这家公司的写字间占一整层楼顶，员工下班走完，办公格子里空下来，一行行擦拭和除尘。走到外缘，就看见四面玻璃窗外的灯光。白日里暗淡的风眼 都放出光来，将巨大的立方体通透。他不禁停下手里的活，往外看一眼，底下的街道阡陌纵横，跑着一串串的车，他站得多么高啊，简直要登天了。结束写字间的打扫，这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，就是说他下班了。乘电梯下楼，五到一层是商场，他们从楼的背面员工专用通道进出，这让他有点骄傲，因是这大楼的主人的身份。从车库推出电动自行车，骑上去，这时候他就成了那阡陌里一串亮中的一个。他骑得风快，路口的红灯分明亮着，但见左右无人，一径冲过去。这城市的人与车最拿电动车无可奈何，快车道、慢车道、人行道都可畅通无阻，说是违法，可是法不责众，谁让他们人多呢？从灯光黄黄的大马路转向小街，进入一条背巷，放慢速度，他到家了。做钟点工最大的难项是住处。月娥在上海不知道换过多少地方，和不同的同乡人合租。曾经有一个小区，物业联合居委将地下室辟出来做钟点工住处，电视台还播放过，称为惠民工程。有一个同乡人邀他去看，条件是必须本小区雇主才可入住，同时呢，租金要比他们合租更贵。他们是多么好将就的人，能多一个同住人就多一个同住人，都要挤出油了，所以自称油条。除了合租，陪老人同住也是办法。这城市有的是独居老人，机会还是蛮多的。问题是老人的性格，倘是乖戾的就不好相处了，而老人多半是乖戾的。他曾经在一个老太屋里住过，老太有翻他东西的习惯。他其实并没什么翻不得的东西，翻就翻吧。他将钱、存折、雇主家的钥匙收在随身包里，睡觉则垫在枕下，倒没有过闪失。让他生怯的是另一件事。老太夜里睡不着觉，常常一个人起来，在房间里学过来学过去，嘴里喃喃自语，有时立在他床前，一睁眼魂魄都出窍了。好歹住一年，正好有同乡人回老家，空出一个床位，他就搬了出去。心里觉得挺对不住的，过后还回去看老太。老太坐在轮椅里，被一个长相凶悍的安徽保姆大声呵斥，已经不认得他了。月娥有所释然，不那么愧疚，但却觉出做人的悲凉，心情低落很长时间。他将电动车推进灶间，走上一节楼梯，楼梯两边以及上方堆着挂着废而不舍的杂物，中间留出一条窄道，只可供一人通行。亭子间的门开着，灯光照到楼梯口，给他留着亮。爷爷还没睡，坐在床上被窝里看电视，床对面是他睡的沙发，蹲着爹一只娘一只，眼睛也对着电视，仿佛看得懂。爹一只娘一只是月娥叫出来的名字，他通身雪白，唯耳朵一黑一白。见他进来，两位都移开视线。爷爷问外面冷不冷，那畜类也像是有话，最终没有说出来。下去烧水洗了手脚，再上来，爷爷已经睡着。爹一只娘一只则让出他的床铺，跳到方桌下面。他看一会儿电视，电视里有一列美女娇笑着相亲，又像真又像假。看一会儿，操起遥控器摁一下，屏幕黑了，遂关灯躺下，一天结束了。爷爷的住处是同乡人让给月娥的，同乡人喜欢热闹，宁可去和人挤着。后来爷爷信任他了，才告诉其中的隐情。这名同乡人手脚不大干净，爷爷说时不时发现少东西，以为记性不好，直到有一次当场看见一双皮手套装进包里，才明白自己是真少东西了。两人都没明说，爷爷是有修养的人，算清工钱还拜托找个人替他， 找的人就是月娥。听到这件事，月娥没有发表意见，她不能说同乡人坏话，也不好说爷爷看错，心里觉得有几分像。这名同乡人与月娥娘家村相邻，自小就有传说，祭祖的时候凡他经过都会少贡品。明明看他攒着两只手并没有裹带，可就是少了。面蒸的牛羊马，点了红胭脂的糕团，鸡膀鸭膀，最大的一项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供桌上的全额眨眼不见踪迹。他的一双手也很齐，照着烛火，叫他灭就灭，叫他旺就旺。乡下人都是有神论，热衷灵异事物，传他投胎路经奈何桥没有喝孟婆汤，所以前世今生贯通。若不是新社会破除迷信，就可操关王婆一类营生，专给阴阳界传消息。到了上海，人烟稠密，阳气太盛，久而久之功夫就破了。月娥却亲身经历过他一件奇迹。那是几年前，一伙同乡人去舞场跳舞，舞场设在菜市场房顶搭出的坯屋里，名叫威尼斯，男客5元一人，女客免票。舞场里有几位师傅，多是60、70的上海人，会跳各种社交舞，以小时计学费，饮料吃食另点。他们几个合请一位师傅轮流学跳。舞场里灯光昏暗，人事混杂，是有些乱。他们将衣服和包堆在一张椅上，团团围住，一人跳，众人看，就万无一失。临到回去，纷纷取自己的东西。月娥已经摸到包了，那同乡人却偏要传一下，这一传手上一轻，仿佛重量飞走了。当时并不觉得，头脑懵懵的，耳边是锵锵的音乐声，灯又灭掉一批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脚跟脚走出，站在马路上，月光清明。人渐渐醒过来，想不起什么，就这么回到住处。隔日发现包里的钱夹没有了。月娥虽不信鬼神，却也没有其他凭证，只认定舞场是个危险的地方，从此再不去了。天色未明，手机在枕下震动起来，捏着手脚起身，爷爷和猫都在酣睡中。下去楼梯，因为黑，还是踢着一个大火油箱，哐一声。这幢老式弄堂房子，3层楼里住有6、7户人家，如今除爷爷一个，其他都分租出去，割据得更零碎了。走到灶间，后门一响，进来两个小姑娘，踩着高跟鞋堵堵地上楼。这时候下班，妆容又浓艳，猜得出做什么生计，月娥只当不知道。一边梳洗一边烧饭，她自己只需一锅泡饭，但要为爷爷准备3餐。米淘好，浸在电饭煲，砂锅挖出一碗红烧肉放进蒸格，到时候一插电源就可。又开火炒一碗青菜，一碗豆腐。他知道是简单了，但周日这天休息，他自己买菜烧一桌，算作补充。爷爷女儿的突击检查却总是跳过这一天，放在平时，所以就有不满，说供住宿水电煤，再加每月200元工资，原来是这样的服务。邻居多事，搬嘴给月娥听，等女儿下次来又正巧碰面，她就放出200元钱，意思不要了。爷爷的女儿捡起来扔回去，她再扔回来，这样惯来惯去，不像是主顾，倒仿佛一对夫妻的姊妹计较赡养父亲，谁付出多谁付出少。月娥知道爷爷女儿是爽快人，说话不拖下巴，并没有恶意，有时候开车带父亲去东方明珠或者浦东农家乐，强要他也去，还给他化妆梳头。上年儿子结婚也请他吃喜酒，月娥交了300元礼金，也是这么惯过来惯过去，直惯到他转身要走方才收下。这女儿心里其实有数，月娥对父亲比前几任保姆都仔细，两人也投缘，省他许多操劳。然而即便本分如月娥，也会有不服规矩大胆冒犯的行为，是他想不到的。 所谓百密一疏，这一疏还相当严重，那就是爹一只娘一只的去留问题。